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收听每个星期四跟您一起聊天的微声音，我是谢欣。
我是行动。那么首先呢，一开始我们还是来聊一聊历史。公元前776年世界上第一次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古希腊举行，那个时候俄罗斯还是没有参与的。今年搞不好是这个意思、
哎、
今年搞不好又回到了前776年。
我觉得现在大家为什么特别关注这个奥运会哈，首先围绕着这个俄罗斯有很多与体育有关的这个报道出来。另外一方面呢，8月5号这个里约热内卢的奥林匹克运动会马上又要开始了。
很期待。我很期待。
嗯，你喜欢什么样的项目？特别喜欢看
那个能我们这儿能收看的基本上我都看。
好，咱们不说，先回到我们澳大利亚哈。
嗯，
我们来看看这个网站 thegarden.com 的报道。我们上个星期在我们的微声音当中给大家花了不少的时间，非常详尽的介绍了在我们澳洲和新西兰都率先上线的这个情怀游戏 Pokemon Go。啊，怎么让这个一众的原来宅在家里不愿出门的宅男宅女，现在是主动的走出家门去抓妖捉怪了？
嗯，那么这就是玩家哈，都是捉妖、
哎，
然后跑到外面捉妖，那甚至呢是闹出了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这个事儿哈。
哎，
下面呢就给大家介绍的是一位来自新西兰的小伙 Tom， 就选择了效仿啊大师兄的方式，一路旅游一路。降妖除魔，
我想他把你给捉走了。来自 The Guardian 的报道就说了，这个 Tom 呢，从小就特别迷这个宠物小精灵哈、然后从这个 Pokemon Go 在新西兰上线之后呢，他干脆就把自己在奥克兰的工作，大城市奥克兰的工作给辞掉，准备拿出两个月的宝贵时间，这年假攒的好不容易，要前往新西兰的各地，包括这个北岛、南岛，他要去捉妖去。
而且呢，他就说了自己一直以来的梦想，就是能在新西兰的土地上来一次轰轰烈烈、说走就走的冒险，而 Pokemon Go 正好给了他这个机会来实现自己的童年梦想。
哎，一举两得哈，一方面把这个妖也捉了，另一方面自己又出去了这个旅游了。那于是他就为了取到自己内心，我们知道每个人内心都有一本真经哈。
是。
你是心经。Tom 开始每天早上带着一杯咖啡和午餐出发，风雨无阻。他的目标就是要捕获收集齐了这个 Pokemon Go 当中所有的小精灵，召唤神龙。
他玩串了吧。
那七个就够了。
对啊、那么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里呢， Tom 捉妖走基层的足迹已经遍布了新西兰南岛的六个乡镇啊，就是广泛的去体察民情。然后好在每到一个地方他都捉到了小精灵。
有收获，真的。有一些小精灵它是根据你的地域特点来设置的。比方说前几天这个趋势
南
就告诉我。
就是没什么人是吧，所以那妖精也少。
稀罕的妖怪往那儿放，你知道吗？我听趋势南告诉我们，就是 Hughes 地区在悉尼哈，竟是一些就是CP 值很低的那些可有可无的小妖怪，就是适合在山中。咱俩互相一定要互相伤害吗？你那边也是森林，你就互相把对方给捉走了。这个 Pokemon 当中我们知道是有151个精灵，现在他是捉了90个了。
那难道不荒芜啊？六个乡镇就抓了90个。
所以说嘛，它越是偏僻的地方越有一些妖蛾，怎么讲。我记得一下想起了复旦大学2013年当时把我看乐了一条消息。所以这新闻啊连起来看，还是咱们说的哈。复旦大学2013年自主选拔，自主考那个就是选那个考复旦大学不有自主试题嘛。他面试的75分当中呢，他有一些也有一些稀奇古怪的考题，你知道的。有一个考生当时就被抽到了这样一个问题，问他西游记一共有多少个妖怪？
那最后的正确答案是什么？
正确答案就是说，第一，你有一个排除法，威胁到唐僧取经失业者算，没有真正威胁到取经失业，比如说有个赖头冤，这就不算。还有这个妖怪头子算，但是像小喽啰啊、大王派你去巡山呀这种的，这种小钻风啊，还有那个小头领，比如说那个九灵元圣麾下的那个狮子，不是有很多吗？哎，他不是脑子嘴巴一叼就把唐僧给叼走了吗？还有那个亲戚，比如说金角银角大王，他们俩算，他妈不算，知道吗？哎，这种不算，就是打演员表的时候都不放进去那种，就
未出场的妖怪不算。
对，
我刚刚说就是那个打演员表的时候没有名儿的，是不是就不算？
对，你像通臂猿啊这些的， 都没有打进去，还有取经远征团的成员不算，因为我们知道猪八戒最早也是被大师兄给捉去的。
但他除了他那个演大师兄的徒，就是二师兄，
你怕什么？你告诉我你在怕什么？
除了演二师兄以外，他演过很多的角色
啊，对对对，
是不是要相互抵消一下？
他其实很多都是你们看里面，就是演沙僧的那个也是同样演了很多个角色，那主要是成本问题。那所以现在最后得出复旦大学这个自主招生的题，他的结论就是取经远征团一共遭遇各类妖精鬼怪30宗，共计49位，其中15宗有明确的出处，11宗妖怪被杀，2宗逃跑，1宗不明，其余均被收复。我怎么感觉有点派出所读那个卷宗的感觉？
一宗不明是谁？
下落不明啊！
就是我都在想是谁，你知道吗？我在想谁下落不明？
哎，
对
哦，
嗯，
这个是无头啊！我今天再去把《西游记》看一遍。所以从这个数据上看看，汤姆在南岛抓了90个，数量是领先于大师兄的。
嗯，不过这个捉妖哈不是轻松的这个活啊，每天
不轻松。
捕捉这个小精灵的过程让他们感觉是既兴奋又疲惫的，
但是行动是害怕的。有一次他为了捉那个小精灵就熬到凌晨的3点，但是呢他说自己每天都因为走很远很远的路走得特别累，所以晚上睡眠的质量非常的好。
所以人家就说了，玩这个游戏最主要的就是锻炼身体。
我觉得真的是干体力活。我以前老给我妈说，我说我失眠，我妈说就是没把你累得慌。然后前阵子我不在家里粉刷刷油漆嘛，把家里都给刷了一遍。哎呦，每天晚上我跟你说连梦都没有，一觉扯到大天亮。
我还以为做梦都在刷油漆，那就是你还不够累。
我做梦在降妖呢。
好，回到 Tom 这块啊，降妖的 Tom，那么这次捉妖降魔之旅呢非常简朴，因为呢通常他要么就是睡在这个朋友家里，要么就是住在拥挤的背包客旅社，
其实还蛮经济节约的哈。
嗯，
那但是他这一路走来，虽然说大家可能都以为他是靠两条腿儿，其实不是的。那么他这个举动还吸引了很多这个运输公司的兴趣，所以很多人表示就愿意给他前往新西兰各地抓妖提供这个接力的便利。
嗯，而且关键是人家已经国际化了，因为他还收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邀请信，包括了爱尔兰、印度、加拿大还有英国等等。
所以前面还有108000里的路要走呢。
嗯，
好，我们说完这个 Pokemon，其实还没完，我们来看看继续每日邮报。我们看这个 Pokemon Go， 我们知道现在特别火，它不分时间不分国度不分地点，因为现在逐渐有些国家已经放开了嘛，霸气风行。那么根据每日邮报的报道就说，听说因为有人听说墨尔本动物园有稀有的精灵出现，我们说了每个地区，比如说像在那个斯克利基那一带，就是海里的妖怪就比较多啊。所以刚才一说这个墨尔本动物园有稀有的精灵嘛，就不是那种很大众化的，就吸引了很多玩家去捉拿。
嗯，那么结果一名比较倒霉的玩家呢，在向蓓蓝前面倾身子的时候呢，想捕捉围栏里面的一个 Pokemon Go 里面非常普通的角色，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太激动，一不小心就把手机掉进这个蓓的围栏里面。
就是要手滑吗？手一滑。
他是要抓蓓还是要抓？
结果蓓帮他捉妖了。结果呢，这个笼子里的蓓一看这手机掉在地上，哎，狒本身也可能在玩 Pokemon Go， 所以哎，这游戏我正好缺一手机，所以马上就把手机给捡了。捡了以后就在笼子里跑来跑去，而且关键他把手机抛到空中去，玩得开心。这一玩呢，不好，又引来了另外的一只狒。这个狒就把手机给抢了，就拿到石头上各种尖的带棱的石头上就乱砸，把这个瓶，然后每砸一次啊，外面围了很多的围观吃瓜群众，大家就一起开始惊叫了。
嗯，是的。那么最后呢，动物园的驯养员呢是把狒引诱到了围栏的另一边，但是手机已经坏得惨不忍睹，难以修复，就是没法再抓了。
完全瓶都没有了，不是瓶砸烂了的问题。好，说了这么多捉精灵，我觉得我们捉来捉去的最近哈，就想着咱们小时候你捉过蚂蚱没？
捉过，
哎，我还捉过金龟子，哈，捉好多种蚂蚱，你也捉过是吧？
对。
那今天我们来一首怀旧的歌曲，跟大家一起来一下，回忆一下 N 年前的一首神曲《蚂蚱》。
把枪发呀，当当当，不如我们一个接一个呀，越干越难。
对，这是一个育儿经，小孩子不听话，惯打。
嗯，他就我觉得大家有时候不需要把歌词完全听完明白，有时候有一些歌我们主要是冲着旋律去的。那我们来接下来看一下这个悉尼晨风报的一条消息哈。
嗯，
小时候我不知道行动你玩过没有，咱们就是可能每个地方它有不同的这个语言游戏。
哎，
咱们小时候在就是经常有句话，就是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海上自来水来自上海，
就是来回来去念，其实都是一样的，正着念反着念。
对，这是比较就是正能量的，还有一些很邪恶的这个颠来倒去念，我们在这儿就不交给不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了。但是现在据说有个新段子了，叫澳洲矿泉水来自自来水。
啊，这个消息是怎么回事呢？
嗯，
常常说口渴了，为了健康呢，少喝碳酸饮料，尽量饮用纯净水。但是，澳洲瓶装水行业中的大佬却说：“你造吗？”单纯如你只不过是买了一个塑料瓶儿。
嗯，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他们不生产水，是大自然的搬运工。
这个悉尼晨风报的报道就说，这个悉尼的我们叫 Nature's Best 瓶装水，可能大家经常看到哈。
嗯，
它产品包装上是白纸黑字儿，不一定是白纸，反正就那标签上写的是纯净安全，但实际上它是什么呢？是自来水。那么外面的售价一般来说是2澳币，但是有人这个所谓的知情人士在悉尼晨风报就披露说，这基本上没什么成本的，成本主要在那瓶上，每瓶2元的这个矿泉水，它的利润是达到多少呢？1720%。
人家这个老板人自己也说啊，
嗯，
就这水呢基本上是免费的。我觉得水呢就是基本上就是在卖这个塑料瓶啊，他也就是这样这么说的。而且他还说，他们这个过滤器花销不大，但对有些人来说，过滤也是吸引他们的元素。
哎，就觉得好像是听起来可能会比较干净一些哈。
嗯，
那么刚才讲的是这个Nature's Best 它每年大概要卖多少瓶？我想说矿泉水还是自来水，反正就是两
就是水就行了，
2500万瓶。对对对对对。
嗯，
我们看到 Fairfax Media 对这个后来悉尼的咖啡厅、超市还有便利店的瓶装水就做了一个调查，后来发现在34个店铺中有7家店铺都用的是净化过，也就是过滤过的可能一些自来水。
嗯，瓶装的自来水的平均价格呢是2.75澳币一升。那 Coast 超市出售的最便宜的瓶装水呢，600毫升的这种瓶装水售价是1.41块，还有 City Convenience 然后600毫升的瓶装水呢是4.17块。这都说明这个买的越多就越实惠。
囤那么多水干啥？我想问一下，悉尼最贵的瓶装水要算，现在据说是跟这个报纸上说是 Woolworths 的250毫升的这个绿瓶的，
嗯
，Santa Vittoria，
嗯，
它这个售价是1升12澳币，这种一般高档餐厅会比较多一些。
那此外呢，矿泉水的平均价格还是5.18块，最便宜的12瓶装的600毫升的这种矿泉水售价呢是60澳分，也就是6毛钱一升。
嗯，那最新的调查数据显示，在2015年，也就是去年，咱们澳洲瓶装水的销量是达到了4亿多一升，比2010年增长39%。你看这增长趋势还挺猛的。这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些人认为这个瓶装水健康，二一个方便。我觉得第二个可能考虑会比较多一些哈。
嗯，我们再来看看，就是说 Fairfax 这个媒体呢，发现瓶装水的标签上经常出现这个滑稽的标语，给大家举几个例子。
嗯，
比如说有的矿泉水标签上就写的是适合素食主义者，这是很重要的。
我觉
得就是很就里面没有虫虫，对吧？你得是这么想，
没有不带荤的是吧、
嗯？
然后还有一些那个品牌的瓶装水上，咱们就不点名了。还有温馨提示：开瓶后建议冷藏，不可循环使用。
内循环。
那就不还是那一句话，我一下想到那个郭德纲的一个段子，
嗯，
那咖啡怎么能越喝越多呢？瓶装水也是可能就是不可循环使用。郭德纲说咖啡越喝越多，我先喝一口，喝再把它吐回那杯子里。后来这咖啡杯里的咖啡是越喝越多。
我们再来看哈，那么还有一个 Sake Water Australia 的网站就显示，他们家的矿泉水产自土耳其，关键是这样，无糖、无脂肪、无卡路里，吸收率优于其他任何这个水的品牌。
我特别喜欢这个无糖、无脂、无卡路里，那是肉汤，他跟肉汤做了一个比较。好，我们聊完了咱们澳洲这个矿泉水来自自来水之后呢，我们来聊一聊，把目光转向英国。转向美国
啊。本来呢，就是我们看到，那么最近美国呢是发行了一枚纪念邮票，而邮票的主题是杰米曾经是美国最成功的老板之一，他的故事不仅被写进邮票，而且还被拍成过一部电影，叫《为人师表 Stand and Deliver》。
嗯，
那么今天呢就来说这个事儿。
杰米的故事。
嗯，
好，1930年，我们前面给大家提到这个杰米，他是出生在玻利维亚的。
嗯，
那为什么能登上邮票？一开始他还是个移民哈。那他的父母是玻利维亚的乡村老师，所以民办教师呢收入就比较低微，比较微薄。那他高中的时候呢，杰米本身是自己是很喜欢理科，就是数学和工程。
嗯，
他原来最初的心怀梦想是成为一名工程师。
然而呢，父亲的去世是打乱了他的计划，在误打误撞之下，最终进入了师范学院，走上了父母的这个老路。虽然不是自己梦想中的大学，但是杰米学习呢依旧是无比勤奋的。
嗯，刚才讲了，他因为他打小就喜欢数学和工程，所以他在数学和物理方面就表现得非常的优秀，展现出了非凡的才能。然后他在大学的时候呢，就已经接到了一个物理老师的兼职工作。
他当时没有学到哈，就几乎是没有学到这个教学技巧培训的这个课程，
嗯，
也没有任何经验，他就开始模仿自己老师的这个教学方式，开始给别人上课。
嗯，我们知道一般来说做老师的他学教育，他有一套体系，就是如何去教别人，跟自己学还是不太一样的。
是，
所以在1954年的时候，这个杰米就从大学毕业了。一毕业，他就拿到了3个 offer， 而且都是做老师，所以他就在玻利维亚呢，开始了自己桃李满天下的这个教书育人之路。
那在这段时间里呢，他逐渐掌握了各种有效的教学方法，跟学生们呢也越来越有默契。那么他准备就像父母这样一直在玻利维亚教书了吗？这种是一个心理上的一个转变哈。
但是后来呢，情况就出现了转变。好，我们就要看到这个杰米的小舅子后来就去了美国。
嗯，
然后杰米和他的妻子想，干脆到美国去投靠的小舅子，于是呢就去了美国发展。当时已经是1963年了，我们刚才54年是大学毕业，已经是当了9年的老师了，在玻利维亚，对吧？
嗯，
当时他已经33岁了，他就这踏上美国才发现，哎呀，这个梦想跟现实压根儿就不仅仅是丰满和骨感之间的这种差距。
嗯，他不会说英文，那么最多只能蹦出个 yes 和 no 啊这两个词儿。
嗯，
那就别说教书了，光是
批卷子可以的呀，错的写 no， 对的写 yes。
关键是什么卷子？如果是英文考试卷子就惨了。
其实那我就是说英文，你连蒙带猜，你看题基本上是能看出来。如果你足够好的话，理科。
你厉害了，当然了，别说教书了，因为他这英文不够好嘛。那光就是为了生存呢，他在餐厅洗过盘子，当过厨师，还有这个电子技术员，相信很多这个移民都有过这样类似的经历哈。
对对对，那为了实现自己能够在美国教书的这个梦想哈，34岁的时候，杰米就开始跟电视机学英语，所以有人的这个潜能也好，就学习能力真的是很强的。其实这个人，当时他的英语跟着电视慢慢学到差不多，他觉得可以当老师的时候呢，他这个语言关过了以后，结果巨大的打击来了。哎妈，玻利维亚的教师资格证在美国是无效的。
那如果呢想在美国当老师，就必须要重新在美国拿一个本科学位，重新考取教师资格证。当然这个时候杰米已经是40岁了，于是呢他就开始一边读书啊一边上班呢，白天在电脑公司打工，晚上在加拿大这个
加州
大学攻读这个微积分，再用课余的时间呢去参加教师培训，终于成功的拿到了美国的教师资格证。
所以我觉得还是蛮励志的，我们经常说活到老学到老哈。74年的时候，他终于通过了面试，成为了那 Garfield 高中的电脑老师。那这一次 拿到这个电脑老师的 offer 的时候，他已经是到美国第11个年头了。
这还没算完，因为当这个杰米满怀欣喜的去上课的时候，迎接他的呢是一堆烂摊子。因为这个刚才你说了，这 Garfield 高中呢是当地排名倒数的学校之一，学校管理混乱，学生 95% 是来自拉丁美洲，80%的学生来自于贫困家庭，学生和老师都是一副这种破罐子破摔的这种样子。
这个给大家说呀，这学生的成绩差到什么样，上数学课就是都是掰手指头的，就是超过一双手基本上就有点困难了。那至于那些学生就是上课还走神，下课打架，老师也不认真教，那自己都放弃自己了，那感到更让他震惊的是，就是学校不是把当电脑老师给招进去的吗？但是学校一台电脑都没得，
所以最后他就转行了，就什么呢，不得不从这个电脑老师变成了数学老师，偶尔还教教物理。
所以这完全就失控了哈、失控了一年，到第二年的时候他挺纠结的，他想再试一下看看是不是能更糟，结果如他所想情况
更
糟，真的是
是。那几乎所有的管理人员都被炒掉了，因为学校呢表现太差，面临被撤销资格的这么一个命运。
其实很多人在面对这样的一个一个接踵而来的困难的时候，可能很多人到最后就是放下了坚持两个字哈。但是杰米没有，他还放手一搏，他在教室就贴上各种各样的鼓励标语，就告诉学生，只要你想，你就能改变现状，取得成功。
他上课的方式呢也很生动，有的时候会拿着菜刀带着苹果啊给学生讲数学概念。
我一直在想这个苹果怎么讲，
苹果不重要，关键是拿着刀
就是那个所谓的那个编出来的笑话，就是那谁手里拿了一斧子把樱桃树给弄坏了，那个华盛顿砍樱桃树的故事。
当然了，他的教学方法还是很多样的。回到他这儿，那有的时候呢是玩游戏，他给学生讲笑话，戴着奇奇怪怪的帽子啊来上课，只是为了能够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我觉得这很重要，因为学生会关注你在说些什么。
对对对。
哎，那当学生迟到呢，或者是不遵守纪律的时候，他就立即开启这个严师的模式。
其实像咱们原来读书的时候，这个老师如果讲课很生动，很能吸引我们，我们一般也都不溜号的。
对，成绩就会相当好的。对吧？
当
然如果要老师带着刀上课，我觉得你的成绩也不差。
他总是给学生说这个微积分很简单，大家都能学会。而且这个好老师一直认为有钱人家孩子能做到的事儿，穷人家孩子也能做到。
哎，他甚至在呢这个高中啊开设了所谓的 AP 微积分班，这是一种有点类似我们曾经的这种奥数啊或者强化提高班之类的这个课程。在高中讲授大学水平的这个数学，通常只有一些私立的优质高中才会这么干。
那全美国给大家介绍，只有2%的拔尖的那个高中生才会学这个 AP 微积分去参加这个考试。那通过这个 AP 微积分的考试呢，对于未来申请大学是很有很大帮助的。
所以从他所处的这个情况来看，他的这个想法啊，就有可能是一种天方夜谭，而且关键学校也不支持。得不到这个学校的支持呢，杰米就开始自筹经费，最后这个班还真被他开起来了。
哎，关键人家怎么开的？这最开始只有5个学生，后来就变成了9个、15个、18个。他还不断的鼓励学生，就说你要够努力，你就能成功。你考过了这个，就能够跟那些贵族私立学校的学生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去申请好多大学。
哎，他利用这个放学后啊、周六啊这些课余时间呢，给学生补习，激励学生去挑战。那个时候的午休时间、吃饭时间，学生就开始利用各种空余时间来请教老师。
我觉得整个风气都被他扭转过来了哈。那除此之外，除了给学生做工作，他还要给家长做工作，让家长一起来参与监督自己的孩子学习。
我们来看看这个成绩哈。这个班呢开始越来越成功。最早的呢是5名学生休课，2人通过考试，然后是9个学生，7个人通过考试，接下来15个学生，14个人通过考试。这个通过的比例真的是相当高，
已经接近100%了，好高啊。
在杰米事业最巅峰的时候，也就是1982年，他的补习班上18名学生是全部通过了 AP 的微积分考试。
这补习老师真厉害。但是好景不长，我们看2个月之后，这18个全过了的人，就有14个人收到了当时考试机构的信，因为怀疑他们有作弊现象，因为他们之前一直被认为是最差的，怎么可能逆袭哈？逆袭成这样，18个人18个全过，有可能外面有一些，比如说好的私立学校，人们都不可能达到100%的过关率。
所以这样的怀疑呢，当然就激起了这杰米的愤怒啊。然而真金不怕火炼，他开始鼓励学生重考来证明自己的实力。那这14名学生呢，有12名表示同意参加考试机构重新出的这个考题，然后12个人。就全部的再次过关。
哎，这就是很有力的回答了他们哈。而且后面好几次他班上通过这个 AP 微积分考试的人数比一些名牌高中的都要多。
那么 于是呢，杰米是创造了美国的一个教学神话，一帮原本没有任何希望的学生呢，在他的教育下走进了哈佛、耶鲁、麻省理工各种顶级的大学。那么很快，杰米的名字通过各种报道是传遍了美国的大街小巷，
还差点没进那个 Blue Fly， 还有那个什么，好，但是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道理是不分中外的，因为他自己教的特别的好，名气太大，就遭到了有一些同事的嫉妒。因为他这个人呢，又光扑在这个自己的业务上，不擅长就是和人打交道，所以对人据说又非常 real 耿直。他有一些老师在办公室做跟教学无关的事儿，他还去举报，最后就被同事给排挤，离开了这所高中。
当然他离开了呢，但是他这个功成名就的这个高中哈，但是之后他还是一直为这个教育做着各种力所能及的努力，直到2010年，他是因为膀胱癌去世。那么后来这个拿着菜刀讲数学课的老师，人们就把他的故事拍成了这个电影。
这老师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就是若你没有成功的渴望，让我给你，因为我是老师。其实我当时看这条的时候，突然就想到我曾经看过的一部电影叫《放牛班的春天》。你看过吗？
没有。
非常感人，我觉得当时一直这个片子把我看哭了，就是讲这个一个老师把一个差班如何用自己的人格魅力和带成非常优秀的对社会有贡献的人。其实这帮孩子一开始都是非常自暴自弃了，他给孩子真心的从内心来说给他们交朋友，然后给他们做思想工作，把这种被动的学习变成主动的学习，真的是做到了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师之楷模。所以在这儿也强烈给大家推荐这部，其实是一个法国片子《放牛班的春天》，非常非常有名，而且给大家说的这个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我觉得他这
值得看，
对对，非常值得一看。这个周末大家可以找看一看。说到这个学习，我们就经常讲这挂在嘴边一句话：“望子成龙，盼女成凤”，是很多家长的一个心愿。
是，刚刚讲完美国故事，我们再来讲一个中国的小女孩，名叫谢欣的这个小新的故事，
确实也姓谢。我觉得你找这条新闻的时候，一直怀着不存的动机。
我们来说，这个谢女士和丈夫在长沙经商，生意做得顺风顺水，让她发愁呢，就是女儿小新啊，学习总是跟不上。
为了让我能顺利的考上大学，后来他就给他送到一个龙文教育广义分部，花了十多万进行全日制的培训。
那么呢，一对一哈，希望这个成绩能提升很快。高考成绩出来了，那小新呢，只考了243分。
这分数，所以说觉得这钱花的，大家可以
想想，关键是花了十多万为女儿进行补习，希望考上一个理想大学，最后成绩这么低。3本都没上，那家长就火了，就跟学校理论去了。关键让人退钱。
因为时间关系，在这儿我们就跟大家要说再见了。
明天早上的7点到9点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依旧与您准时相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广东话节目。